的生活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他引用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七到十一节和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请大家打开手上的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我想请弟兄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然后请姐妹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最后一节最后一段我们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念。假如你旁边也有慕道的朋友，请你帮忙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假如有翻到的话，弟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十九节起，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好，请姐妹，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七到十一节。
好，一起来。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好，大家再把圣经往前翻两章，到十四章的二十九节，仍然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二十九节起。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就当慎思明辨。
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
好，读经就到这里。愿我们今天就听神的话。下面把时间交给文斌长老。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每个礼拜的第一天就可以在他的家中来敬拜他。我们也感谢神，带领叶传道师母他们从1800迈从德州，这个很，我想是很热的德州搬到我们纽泽西来，不过也是很热哈，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潮湿哈。那我们礼拜五也在一起，我跟他开玩笑说，他们来到纽泽西的时候呢，从礼拜四开始，纽泽西很多地方就开始放烟火来欢迎他们，跟我们教会一起来欢迎他们。那所以我们是很高兴，真是也求神继续真是保守他们这一段时间的他们的东西还没有搬到，所以这一切的搬迁都能够顺利。那也真是保守带领他们在这边跟我们一起的侍奉。那我想到放烟火，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的国庆，所以我们这时候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为这个国家来祷告，真的是看到这个国家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也让人很担心，真是求神的手不要离开这个国家，不管是执政掌权的，不管是老百姓，让这个国家的还有百姓都可以回归，可以转向神，再次用神的真理来治理这个国家，来过我们的日子。那我想我在五月底的讲道当中提到说，在现今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个主题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至少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样的主题，就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我想就是对圣灵的位格还有圣灵的工作的认识，所以我就希望说能够有一系列的有关这方面的讲题，因为我觉得没有圣灵的内住，没有圣灵的同在，就没有基督徒，也没有教会。没有圣灵的引导，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呢，那也没有基督徒的生活，也没有教会的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去想到这一点，但是圣灵对我们个人，对我们教会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上一次的讲论里面，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的是什么？有关圣灵讲是什么？这个一个月以前，我还叫你们常常要思想这个题目，所以不要叫什么神的圣灵担忧，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提到了说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侍奉，有些时候是不是会叫圣灵担忧。那我也希望说大家能不是只有听了就忘了，要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每天跟我们在一起。你对圣灵住在你里面知道多少，经历多少。所以我想那今天呢，我就最主要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跟到二十二节，当然会 用到其他的经文，不过最主要是这段经文来跟大家传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主题。那这几节经文虽然是很短，虽然是很短，但是里面有 很多宝贵的真理跟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探讨。那基本上呢，我会把今天的讲道分成三个主要的大点。第一点，我们从十九节来看，就是也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来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在使用圣灵的给我们的恩赐，那怎么样子我们可能因为恩赐的没有使用或使用不当，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那第二大点呢，我们要来看到说在这圣灵的恩赐里面呢，有一种 有一个是不管是在当时或在现今，我想特别是现今有很大的争论的先知的讲论，那我想这是第二大点我们要谈的，然后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那第三大点我们就讲说，因为有这些先知讲论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查验先知所讲的。那当然这个可以推广到我们所有恩赐的使用方面，所以我想今天呢就有这三大点。那请大家打开圣经好不好，请大家打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请大家打开。那这一段经文虽然很短，但是事实上我说有很多很重要的意义。那这一段经文事实上是在原文是一个复合的句子，也就是说它是一起的，它是一个思想的单位，一个思想的单位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可以呢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十九到二十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当有许多的情况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在这里呢保罗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什么，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在二十节，所以这个是一个单位。当然讲完这个以后呢，保罗马上讲但要凡事查验。为什么？因为不是说我们所听到的所谓先知性的讲论都是从圣灵来的，但所以一定要查验。那查验的结果呢，如果是好的是善美的，那就要持守，如果是不好的是恶的，怎么样，要远远的躲开，不要相信。那所以我们先从十九节的第一大点来看，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消灭，不要熄灭圣灵的火，圣灵的火，我们今天唱了灵火，圣灵的火。那其实我们如果不看上下文的话呢，我们单看这一句的话，我们就想说什么样，就是说我们消灭了，那我们给圣灵泼冷水，怎样泼冷水，就是说让圣灵的能力没有办法在你的身上或者在我们当中运行，能够彰显出来。那圣灵能力的彰显最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什么？希望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那另一个目的是希望赐给我们恩赐，让我们可以在恩赐中来彼此服侍。那我们讲说圣灵的能力呢，就好像什么？好像火一样，好像火一样。那我们这个人呢，火在烧的时候呢，用冷水怎么样把它泼下去的，那这个就是什么？不要消灭圣灵感动原来的意思。也就是说圣灵的恩典因为我们把它消灭了，把它泼灭了，所以呢彰显不出来，我们也得到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从二十节来看，那就知道说保罗在这边所要讲的可能比较是有关恩赐方面的，就是说在恩赐方面的使用呢，我们可能消灭了圣灵的感动。特别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保罗跟提摩太 所讲的一句话，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六节讲说，保罗这样讲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怎么样，再如火眺望起来。”他这边讲说 ，"Fan into flame the gift of God"， 把神的恩赐怎么样，像火一样在怎么样扇，把它扇动，让它能够眺望起来。那讲到恩赐的话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恩赐，所以我想，如果你不太熟悉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参考圣经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还有《罗马书》十二章，还有《彼得前书》第四章，这些讲到很多有关恩赐方面的一些主题哈，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哈。那简单的讲，就是说恩赐就是圣灵赐给每一位基督徒的什么属灵上的技巧能力哈。我们有常常讲说叫属灵专业哈，就问说你是念什么的？我念生物的。我念医学的，我念工的，那到底你属灵专业是什么？就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那目的是干什么呢？我想一方面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恩典，那更重要一点是什么？让我们可以用神的恩赐我们彼此来服侍，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得到成长，或是让别人可以相信耶稣基督。那从圣经的角度或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你可以看到说神其实给人给教会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恩赐。那所以我们讲说有些人怎么样喜欢，可能是你有关怀鼓励人的恩赐，有些人可能喜欢做事情，有些人可能喜欢教导讲道，那有些人有信心，有些人可能可以医病赶鬼，那有些人可以怎么样喜欢唱歌，有音乐的恩赐，有些人喜欢接待人，接待新朋友。那我想事实上凡是可以让教会得到造就的，我觉得很多我们可以讲都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那我们怎么样在恩赐方面消灭圣灵的感动呢？其实 很简单，就是说对我们自己或是对别人。那从对我们自己来看呢，其实最简单是什么？你根本就忽略了圣灵给你的恩赐，你不知道你有恩赐，然后也不使用，所以有呢跟等于跟没有一样。那或是有时候呢，我们在压力底下呢，可能有时候恩赐就不太肯用了，像提摩太在很多异端，在很多所谓假教师的压力之下呢，不敢把他的教导，把他讲到的恩赐讲怎么样能够使用出来，所以刚刚保罗才会说你要怎么样再把这个恩赐再三望起来，叫他勇敢的起来讲。那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满足现状，就是说啊，我已经过了，不需要在恩赐上求长进了，也不需要再求扩充。那所以因为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晋升，也不能扩充。所以这个呢，其实一讲到恩赐的话，我就有许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问我说，那到底我怎么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要不然的话你看你都没有在服侍，或是根本不把恩赐当一回事的话，哇，这不得了，对不对？那到底我怎么知道我们的恩赐？其实 我刚刚提到说你可以好好去读圣经，那其实呢，你也可以祷告求神跟你讲，或是呢，你也可以做问卷调查，教会的执事啦、长老啦、牧师，我们都有所谓的恩赐的这个评判，就评论，就是说到底你的恩赐是在哪一方面。因为我们要使用一个人的话，像公司一样嘛，当然是从你的长处，从你最强的地方来使用你，而不是你 最短最差的来使用你。所以当教会的这些服侍的，我们都希望说有一些对他们恩赐方面的探讨，说到底你们的恩赐是什么。那其实我想最简单的呢，可能就是你自己去试看看，自己试看看。那怎么试看看呢？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说，你就从你怎么样，从你在你的自然本来的能力或是你的个性呢，你这些你最喜欢的，比如说我喜欢看书，我也喜欢跟人家分享看书，所以很自然我就想说要去试什么，那我能不能带查经，可不可以教主务写，对不对？这 很自然的。那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做事，那你看教会好多各式样的事情都要做，对不对？你可以试看看。那有些人呢喜欢管理，那我们有时候也喜欢帮忙人，我们说那就请你当小组长，请你当执事。那有些人喜欢鼓励怜悯人，我们讲啊，请你做关怀。那有时候人讲说啊，反正这些我都不喜欢怎么办，我喜欢在家里面安安静静的。那我有一个恩赐你也可以用，你常常为人家代祷，对不对？我能代祷，我在家里面跟神祷告。那如果你说你什么都不喜欢，也什么都不想做的话呢，那是怎么样？那也是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呢，还主耶稣还跟你讲什么？很不好听的话是什么？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你不要说 OK， 反正 我讲话你可以不听，但是呢， 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这是一件很什么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不使用恩赐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不使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好好在想。那其实我们不但说要去试探我们的恩赐，其实我们要在我们的恩赐上怎么样求长进求扩充。那我记得不要怕失败。我记得二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在另外一个教会，那牧师就来找我说我们想请你当那个teenager youth 青少年的辅导。那我想一想，我说照我的个性，照我的能力，照我的英文程度，这肯定不行的。这当青少年辅导，这些你说不要说这些青少年小孩子我都搞不过了。我去上了这个儿童主日学，上了几次我就受不了了。我想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过呢，为什么？我想说这是不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想说 我不能就随便就说我不行我不要。我说好吧，那祷告看看，然后我说 我就试看看吧，试看看，因为至少要试才知道嘛。所以我就很认真的试啊，也他们的机会我也去啦，这样子。那经过六个月以后呢，我觉得怎么样？我一点都不 enjoy， 一点都就觉得这个碍手碍脚，跟这些年轻人不知道讲什么话，因为我想的跟他们讲的都不太一样，所以也 接不上钩。所以呢六个月以后呢，我就跟这个牧师讲说这不行，我想我还是试看看别的吧。那虽然失败了，可是至少什么？至少我尝试了。那我也在祷告中求神，我想说说不定神就真的是让你去做一件你可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有可能啊，对不对？那我试过以后，祷告过以后觉得不行，那不行就换别的吧。那时候后来李定武牧师就跟我讲说他要来美德教会牧会，那看要不要我要不要来跟他一起来这边，然后也可以带主日学。我说这个什么，这个就我最喜欢的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来了。所以二十六年前我就来这边开始教主日学，教到现在。那当然我想不但是求进步，那当然也求扩充。在差不多几年前神就开始感动我说要起来讲道。那当然开始的时候我就很兴奋，觉得可以讲道，买很多书来读啊，然后越读就什么越不兴奋了。这个讲道真难。但是呢还是好好预备自己，然后呢在时间到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讲道方面的侍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真的是常常问我们自己说，我们有没有使用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刚刚讲过了，恩赐的话 你在侍奉的时候呢，你自己会觉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会越来越高兴，那别人呢也会觉得说他们得到帮助。那这个是一个试验你的恩赐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所以我上一次跟你们开玩笑说，如果我在这边讲到你们都在下面睡觉的话，那一次的话还没关系，如果我讲十次你们都是在睡觉的话，那我知道说我的恩赐可能不是这个了，我可能要下台的。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试验的。那我们在圣灵的恩赐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呢，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对别人恩赐的使用。那我想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轻视或是甚至藐视，就像保罗在二十节讲到什么，你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那这个我想是一个很严重的。那我想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如果今天有一位弟兄来跟你就说我好不要讲，就我或是有位弟兄来跟你讲说今天我在早上有一些感动，神给我感动说要我跟你说一些话，要跟你说一些话，那你会怎么想？你可能都没有等到说我开始讲话的时候呢，你就讲说什么？神有话跟我说，神自己来跟我说，为什么叫你来？那这个话有没有道理？神有话要跟你说，为什么不直接跟你说？为什么要叫我来？有没有道理？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我不好意思跟他讲说，因为神跟你讲话你就听不到，所以叫我来跟你讲。那这个当然，那就是说我都还没有讲你就把我泼冷水了，你是讲什么，对不对？或是你跟我讲说我怎么知道是从你自己来的还是从神来的，不信任我所要讲的。那我觉得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说对弟兄姐妹在使用恩赐方面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特别是有些时候弟兄姐妹可能刚开始学习侍奉，使用恩赐也不是很成熟，那做的呢也不合乎我们的标准，所以我们就给他批评啊，给他一个负面的评价。那这样子我觉得事实上是有一点消灭圣灵的感动。那圣灵感动他起来服事，虽然不完美不好，但是呢你开始没有给他时间没有给他机会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批评他，开始论断他。我想这个 是不对的，我们事实上是应该反过来要鼓励他，帮助他。真的再过一段他真的不行，不对，那开始要跟他讲要怎么样做比较好。那这个我想我们是要小心的。那有些时候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看不顺眼，就觉得说好像是跟你的对头一样，但希望在教会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有些时候你看不顺眼，就觉得这个人的恩赐你就怎么样，这个恩赐没什么了，这个不怎么样了，就开始藐视，开始轻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另外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为了高级什么，高级某些的恩赐的重要性，我们就轻看一些其他的恩赐。比如说我如果会教主入学，我会讲到，我就说啊，其他都不重要，我的最重要。那这个其实也是不对的。那这样子我想心态不是很好的心态。但是我觉得我们事实上会轻视，会藐视恩赐的使用，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什么比较道理，是我们觉得现在有些恩赐是应该是没有了。比如说有人觉得说现在没有先知讲到的恩赐了，没有方言的恩赐了，你觉得就没有了。所以当有些弟兄姐妹在这样子讲到说，哦，我有先知讲话的时候，或是我医病赶鬼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已经没有了，所以你当然就藐视他了，对不对？因为他是假的啊，对不对？那这样子呢，我们应该怎么看？那我觉得事实上呢，我们其实可以用第二十节就讲到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问，来看看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有些恩赐你觉得没有了，那可是又有人说有，然后他也在使用，然后他使用的时候你也看见了，好像不太对劲，怎么办？那所以我们来思考这个。那所以我就再问大家，就是说现今这个世代有没有先知，有或没有？我想我们不需要投票了，不过我想可能会有些人认为有，有些人会认为没有。那如果有的话呢，那就要问一下，那到底现今世代的先知跟早期教会的先知是不是一样，一不一样？因为早期的先知保罗讲说什么，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什么根基上，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那这样子不得了，如果现在的先知也是跟早期先知一样的话，那不得了，对不对？那到底新约的先知跟旧约的先知是不是又一样？到底他们的权柄是不是一样？因为旧约的先知讲话是有权柄的，那新约的先知有没有这样的权柄？新约的先知会不会讲错话？所以你看到这些问题，其实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书，有很多讨论，也很多争议。那但是呢，我们就假设好了，我们就假设，假设现在真的有先知，或是说有先知性的讲论，这个等一下我要稍微问一下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有先知性的讲，假设有的话，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自称是先知的，他要开口，但是我们教会又认为说没有先知的，那我们会怎么样？请你闭口，你请你不要讲，对不对？他还没有讲我们就请他闭口了，因为没有先知啊，对不对？那假设有的话呢，那什么，神要跟我们的讲话我们就听不到了，而且更严重还是什么，他是来自圣灵的感动讲的，我们就把它消灭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事实上是有一点麻烦的。那举一个例子，以前在最近以前有一个神学院，他们有一个聚会，那在聚会当中呢，就有一个学生就走到讲台上来说，跟校长讲说，校长，我从耶路撒冷来的，把神的话要带给你们。那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人来到我们教会的话，我们会怎么样？你说我们会不会让他上来？哎，不行的。如果我们认识的，那可能还要考虑考虑；如果不认识的话，先下去。那但是这位校长呢，很有意思啊。哎，就想让他上台讲。那这个学生一开始讲呢，就讲得有点语无伦次，他事实上是有一点神经错乱，有一点这样子开始讲，然后大家觉得不太对啊。那这下面想说奇怪，这个校长怎么不赶快把他抓下来？怎么还让他继续讲？那这校长真的让他再讲一段时间，那讲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校长就上台，就请他下台，拿下来。那这个聚完会以后呢，有些就问这个校长说：“校长啊，你为什么第一个让他上台讲？第二个什么？当他开始讲的时候，你就发现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马上把他拉下台，对不对？要不然到时候他乱讲，还要跟弟兄姐妹解释说他讲的都不对，不要相信他，不是很麻烦吗？”那这个我想 这种做法事实上是见仁见智了。那校长就跟他们讲说，因为呢，在我还没有确定之前，我要让他有机会讲，我要到我确定了，就是说他讲的不是什么，不是从神来的，他可能是乱讲或怎么样， 那我才会请他下台。那所以我想事实上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校长提醒我们的一点是什么，有些的恩赐 有些特别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百分之百确定的时候呢，不要下结论下得太快。你要下结论你要讲说啊，我的根基从哪里来，不能就说啊，我就是这样想，那这样想的话还得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当保罗在二十节讲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帖撒罗尼迦人会藐视先知讲，我们不知道，他没有讲言，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来猜说可能呢，因为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帖撒罗尼迦前世跟后书呢讲到很多什么，讲到很多主耶稣基督在的事情。那有些可能自称先知讲说主耶稣已经来了，主耶稣已经来了，我今天跟你讲说主耶稣已经来了，那你们会怎么想？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那我们怎么还坐在这里听到？是不是主耶稣要把我们留在这里经过大灾难苦难，对不对？大家开始紧张了。所以呢，那可能有些人讲说，哦，主耶稣还没有来，可是呢明年的三月要来，你们最好呢工作也不要做了，赶快怎么样，多多准备，多多传福音，迎接主再来，对不对？就明年三月呢主耶稣怎么样没有回来，哇，搞得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人真的是我们讲说很沮丧，有时候很头痛，对不对？这些先知怎么乱讲话呢？所以呢后来怎么样，凡是自称先知所讲的话什么都不信了。那当然这个是猜测，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言，这是一个猜测，有可能是这样子。那另外有人讲说，另外有个可能就是说，这边呢先知的讲论或是先知的讲道最好把它分成先知性的讲道或先知性的讲论。那我稍微解一下，就这两个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知道从哥林多前书或从一些早期教育，我们知道说圣灵在聚会中真的是启示他们，让他们起来讲话，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所念到什么，有两三个人起来讲话，然后在讲话的时候，如果后面一个人得到启示的话，前面那个人怎么样要坐下来让后面那个人起来讲。那所以呢可能有时候神要鼓励我们安慰我们，所以就带出一些话语来。那如果照理论上讲起来呢，我们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事实上每一个人理论上都有这个可能，但可能 不会是都是这样子。那在我们当中呢，就 有一些人神的圣灵常常感动他们，可能因为他们有一颗敏感的心啊，或是怎么样，常常感动他们带领他们，所以他们讲的比较频繁。所以我们讲说，哦，这些人有什么，有这方面的恩赐，有这方面的恩赐。那从这些人当中呢，更外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常常讲，而且也经过历练，他们经过印证，他们讲的常常都讲对的，没有乱讲，没有乱讲。那也接受神的呼召，就把他们怎么样叫做什么先知，就把他先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了，对不对？一个是一般弟兄姐妹大家都会受圣灵感动起来讲话，一般是比较有恩赐的人，神感动他们讲话，有一般，然后最后是什么，有先知的职位，神感动他们起来讲话。那这个其实有时候用一个例子，很类似的例子 来解释就很简单，对不对？我们刚刚大家都在唱诗歌，对不对？是不是大家都会唱，都会唱啊，对不对？可是呢有些人比较有这方面的恩赐的怎么样，就唱得比较好一点，我们说，哎，他们这有唱歌的恩赐，有音乐的恩赐，唱得比较好。那这些唱得比较好的人可能就怎么样，有些人就怎么样加入诗班，对不对？好，加入诗班。好，那所以我们就说，哎，这里面就有三个不同的水准了，对不对？所以我唱歌的时候呢可能走调，可能唱得不好听，但是万长啊、佳佳啊、简洁他们唱的话怎么样，他们就不会走调，他们不但不会走调，还可以有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样唱，对不对？那这水准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讲说在先知性的讲论里面呢，其实就有三种不同的水平，对不对？一个是一般弟兄姐妹的，一个是比较有恩赐的方面的，一个是怎么样有先知职位的人讲。那我是觉得，所以他们就讲说，那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反对的呢，其实不是先知的讲论，不是先知，而是什么，来自那些比较没有经验的弟兄姐妹，当圣灵感动他们讲出神的话的时候呢，他觉得怎么样，不太能相信这些人所讲的。那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有也可能，但是可能性很小，可能很小。但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跟我要等一下讲的有关系，就是我们怎么看恩赐。那反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想说，当我们在问说现今的世代 有没有先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看看说这个自称是先知的他讲话的内容，他的信息是不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他自己来的，说不定从魔鬼来都不一定，对不对？或者说我们可以讲说我们怎么来分辨所谓真假先知，那这个是一个 蛮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呢圣经上是有一些标准，有一些教导我们可以来看的。那其实所以当我们有这些标准，我们有这些准则以后呢，就比较不会像有些教会的话一听到先知使徒各式各样的，或是他们觉得没有的恩赐，他们就什么完全拒绝，根本听都不听，完全。那另外有一些教会是什么走极端，哎呀反正是先知，自称是先知的，自称是使徒讲的都听，反倒看到神迹奇事的呢，哎，都信，一定是从神来的。那这个呢事实上是蛮危险的，蛮危险的。特别如果大家注意到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什么，有三种人是最危险的，你知道哪三种人吗？假使徒、假先知、假教师，这三种人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因为这三种人都牵扯到什么教会权柄的问题，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的启示教导的问题。你想想看好了，如果一个教会是给这三种人当领导的话，那不是带歪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已，带歪是把整个教会带歪的，可能不是只有整个教会，是把整个宗派带歪掉了。那我不知道你们这次在退休会的时候，我们也碰到两位姐妹是美国人，那我跟我太太在走路的时候，她就走过来，她说哎，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哎，我说我们来这里退休会啊，我们是基督徒啊。那这两个是摩门教的啦，是摩门教的。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讲说哎，那你这个耶稣基督是谁啊？那我就给他一个标准，然后我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人。然后他问我下一句说，那如果耶稣基督今天跟你显现，你要问他什么东西？哇，这个问题大了，我平常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跟他讲说，我说哎呀太多太多想问的，我现在还没有想起来。然后他就跟我们寒暄几句就走了。教会的历史为什么这么多所谓的异端，或是说极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注意到这些，特别是所谓自称先知、使徒、教师的，他们有时候真的是那些很就是道理不分的道理讲给我们听，我们就接受了。那我想所以不管是说我们不领受从神来、从圣灵来的恩赐，或者说我们完全接受甚至是异端的接受，我想这两个极端都不好。所以当保罗在讲到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的时候呢，他二十到二十一就讲说什么，但是，所以这个是我们 第三方面要来看的，就是说但是你们什么凡事查验，凡事查验，不是他讲你就信，你要查验，而且呢查验的以后如果是好的就要接受，如果是不好的就拒绝，就远离他。那事实上保罗在写 了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后呢，他六个月以后又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在后书的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他就这样讲，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这个有灵就是说无论有所谓的圣灵的预言，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或是有言语，或是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好说什么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也就是说当有所谓自称先知讲话的时候呢，要查验是不是从圣灵来的，就像我们刚刚念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一样，有没有？当先知在讲的时候，其他人就要什么慎思明辨，不是叫你完全接受，要慎思明辨，要查验说是不是从神来的。那怎么样慎思明辨呢？其实保罗讲说要查验，可是他没有给他们讲，在至少在天堂的前世没有讲说怎么查验，可是在其他很多地方 倒是有提到。那这边呢其实虽然可能比较多比较复杂，但是我要希望大家好好听，希望大家好好听，因为这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不管是对我们个人对我们教会我们怎么去查验。那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这样讲，保罗这样讲，他说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教训不即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所写的， 这新约就是说帖撒罗尼迦前书，对不对？因为它是后书了，都要坚守。那我觉得在当时的话是比较情况比较困难一点，为什么？他们一般都刚信主不是很久，他们除了有旧约圣经以外，就是什么使徒们所讲的话，特别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顶多呢还有使徒们的书信。那除非说有些使徒的书信没有纳入圣经的正典里面，其实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还是算最早的书信之一的。一般来讲可能接着说，可能是不是，如果不是加拉太书是第一封，就是什么，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是第一封。这个是使徒们开始写信给教会来解决教会的问题。那所以你可以想到他们事实上他们的，我们讲他们的资源比我们少很多了，不像我们现在有什么有整卷的什么新旧约圣经，而且是每一个人都家里面都有一本或是好几本，对不对？那所以呢，当我们要看说这个先知讲论是不是从圣来，是不是从神来的时候，第一个查验是什么？查验用圣经的真理来查验他。我们讲说在神学上的查验，他讲的有没有合乎圣经的真理。其实很简单，比如说在哥林多前讲到说他是不是认为耶稣基督是主，在所谓约翰一书第一章讲说他们是不是认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你可以加上很多的试验，他们是不是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是不是相信耶稣的神性人性，很多你可以去试验的。那这个呢是第一方面的试验。那第二方面的试验，你就看看这个自称先知讲的人他们的生命如何。他们是一个，我信耶稣到现在，我看过有一些先知，那我在看先知，就至少是自称先知，那我很注意他们一点，说我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说，如果先知不谦卑的话很头痛，如果一本是真先知也是很头痛，他动不动跟你讲说神对我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哎呀，我想说我看到他我都赶快躲得远远的。那所以呢，你要看他的什么，你看他的生命怎么样，他有没有谦卑的心，有没有爱人的心。但我们不是说看他是一个完全成熟，因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都有缺点，但至少你要看到他生命上是有点不太一样。那其实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在登山宝训七章十五，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上说什么？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怎么样？外面是什么？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我想先知最可怕的是什么？他看起来不只有好像是真的，而且他这对你很好，可能比牧师长老对你还好，对你太好了，你说哦，这个人这么有爱心哦。但是他里面是什么？圣经讲说他里面是一个什么残暴的狼。他暂时对你好，就像说我们有时候要对一些teenager 的话，让他们吸毒怎么样？开始免费让他吸毒，等到吸一阵他上瘾就怎么样？用钱买，就挂锅了。假先知常常是这样子的，很可怕的。更可怕的是什么？他上面没有写说我是假先知啊，如果有写的话还好，对不对？他没有写，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看这些人，可能有时候一时看不出来，但是要注意，因为这些对个人来讲，对教会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想这个呢，就是一个什么试验？你试验他的生命，你试验他有没有果子。那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想是很简单的，都我们知道的。如果他讲的是有关预言，比如说如果我去年跟你们讲说神感动我，神跟我讲说什么，这个 Matita Center 呢今年二月份 就可以进去开始用了，那 你们就知道我是什么我是假先知，对不对？乱讲神的话还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如果先知性的预言里面有讲到一些预言，讲到未来的话呢，你可以判断了，对不对？那这个在旧约是这样子的，旧约对先知判也是这样子，如果他乱讲的话，他话是不会应验的。在新约我想也是一样子，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可以去查验的，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应验的，到底有没有应验的。那第四点呢，我觉得看这些先知讲的时候要注意，就是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不是要安慰，要造就，要劝勉人，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所讲的，还是他们只是要高抬自己的地位，他们只是要让人家觉得说、哦、我在教会很重要，或是要得到自己的利益。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标准的话，说很可怕的。我记得我去过，在五年之内去过一个所谓自称先知的，还有所谓的医治大会，那 大家知道说以前我、不是以前，现在也有，就是说有肠胃的病、哦、所以想说、啊、那既然来就去看看、哦、那我很惊讶是什么，每一次他医治大会完以后，他就说、哦、你们要捐钱奉献，然后当奉献他不会是奉献给他自己、啊、对不对？奉献给谁？给他们的机构，他们机构可以营运，他们可以做宣教。那当然 我不是说他一定是假的，但是我连续我去五年内去三次，他三次都是讲什么？讲捐钱捐奉献。我就开始这样说，我说如果我们当如果在当中都是基督徒的话，我觉得还好，可是有很多什么慕道朋友啊，他们听说神会医治人，耶稣会医治人，很高兴就去了，结果没想到怎么样，可能医治没有得到，还要掏腰包。我不知道这些慕道朋友他们的感受是什么，当然可能这位先知他的警觉性不过或者，但至少我就开始对他打一个 question mark， 他为什么要做医治，他为什么要先知讲论，他是不是想为自己捞一点钱。那所以这个我想我们要想，那最后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说他的内容是不是要见证基督荣耀基督。那我觉得这个是圣灵降临最主要的工作，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荣耀耶稣基督。这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章都有讲到的，就好像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干什么，要为父神做见证，要荣耀父神一样。那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真不公平，我们有时候都不重视圣灵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对圣灵还是赞美，我们还是有感谢，我们还是有敬拜，但是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在圣灵的工作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到底这个教会到底我们个人有没有因为圣灵的工作，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了，我们教会变好了，大家可以彼此相爱。那所以你想想看，当我们教会的人生命有改变，越来越像基督，也可以是在一个所谓属灵的团体里面彼此长进彼此关怀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什么见证，说圣灵果真在我们当中。所以有人常讲说耶稣基督见证父神，圣灵来见证什么，见证主耶稣基督。那谁为圣灵做见证呢，就是我们众肢体，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在、一个属灵团体里面，在圣灵的引导里面呢，我们就把圣灵在我们当中见证出来了。那这个呢，我想事实上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给大家五个验证，对不对？当然可能还有，不至少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神学上的验证，真理上它是不是歪的，这个是验证。第二个是什么，讲话你的生命的果子是什么，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他如果讲的是预言的话，就是未来的事情有没有应验，有没有应验。第四个，他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造就教会造就人，还是要提高自己。第五个，他所讲的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是不是要荣耀基督荣耀父神。那当我们这样子有这些查案以后呢，我们讲哦，这个启示是从神来的，从圣灵来的，好的我们就接受了，如果不是呢，那就最好跑得远远的，最好跑得远，不要接受。那我讲了这么多，好像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就那我们从就这些比较有争论性的我们就不去谈它就好了，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好像很麻烦的，对不对？那其实呢，我想就希望说我们教会呢，对圣经上所提到的一些恩赐，我想一方面要有开放的心，一方面我们要谨慎，要去敬畏，因为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圣灵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彰显不出来，说彰显部分而已。 更不好的是什么，我们 可能得罪了圣灵，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了。那所以我想，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哪一天我们去见主耶稣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有两个情况我们是不太想要的，第三个情况是比较想要。那第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你说哎，我给你一千两，你一千两放到哪里去了，那你怎么讲，哎，主啊，我都把它埋在地里面的，对不对？主耶稣会怎么跟你讲啊？你都知道答案，对不对？所以不要我讲。那可是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主耶稣问你说哎，我给你五千两啊，我给你五千两，你都拿到哪里去了，然后你就 拿出三千两来跟他说，主耶稣啊，我赚了三千两。那主说哎，我不是给你五千两，那另外两千哪里去了，你可能想说耶稣啊，我以为三千两就过了，另外两千两我就怎么样 把它埋在地里面呢？你说耶稣会怎么跟你讲？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答案。但最好的是什么？耶稣说，我给你2000两，你拿到哪里去？你会说，耶稣，这就是我赚的2000两。耶稣说怎么样？哎呀，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我有更多的事情要让你做。然后后面耶稣怎么讲？他说，凡因为凡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叫他什么？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怎么样？也要夺过来。恩赐不使用的话呢，你要小心，连你有的到后来就变没有了。可是你越使用的时候呢，神就会怎么样？再多加给你，神就更用你。当然你会觉得哎，好辛苦哦。但是辛苦是很甘甜的，我跟你讲，神就会把多恩赐给你。所以呢，我们就用来问说，那到底现在有没有这个先知恩赐这个来做一个总结？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那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大家如果去退休会的话，周公尔牧师讲了一个两种不同的实在论，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他讲一个叫什么叫什么实在论，天真实在论，另外一个是什么谦虚实在论。我想可能有些人没有去不知道。那很简单，就是说对圣经一些真理的看法，除非你可以从圣经上有100%的把握说就是这样子。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所谓谦虚实在论就是说我们可以接受不同的看法，当然你可以坚持你的看法，但至少你可以接受别人不同的看法。那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问你说到底有没有先知，你说现在呢有先知还是有？有的话，你如果是这样想可以可以，但是你要什么？要小心，因为如果认为有先知的话，记得说在恩赐的使用，在先知使用应该是怎么样。我刚刚也提过了，第一个是怎么样？你要查验他们所讲的，用我刚跟你所讲的一些话来查验，对不对？第二个呢，也不需要特别高级先知，我觉得恩赐都是从神来的，就像哥林多人高级什么方言的恩赐，这些都从神来的，每一样都很重要的，为什么要去高级哪个恩赐比较重要，哪个比较不重要？我想这个不是好的。第三点，恩赐的使用不是独立作业，不要以为你是先知的，所以你讲话就是大家都要听。先知还是要什么？还是要在教会的权柄底下，不是说你可以随便讲。那第四点呢，我想每一种恩赐其实最好是有一个团队的配搭。如果你是觉得你自己是先知的话，那你最好找另外两个不同恩赐的，哪两种？一个是辨别之灵，一个是教书的恩赐。为什么要有辨别之灵的恩赐呢？因为辨别之灵的恩赐，他们有时候可以看出来说这个人讲话到底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他自己来的，好不好？甚至是魔鬼从魔鬼来的，那这个至少他可以有一个 balance， 有一个 check， 有一个平衡。那为什么要找教师呢？因为教师一般来讲是根据神启示的圣经的真理来看看他讲的话是不是有没有合乎圣经真理，如果他讲的更不对的话就有问题了。所以恩赐的使用是一个团队的，可以是互补的，可以是在一起的，那这个我觉得很重要。那如果说你认为说啊，现在没有先知了，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忘了什么，神还是常常借着圣灵用圣经的话跟我们讲话，跟我们启示，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教导我们。那神也会借着什么，用圣经的话要我们去什么，去跟别的弟兄姐妹讲，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神借着圣灵用圣经的话跟人讲话，其实在早期实际上在现在还是一样的，神要跟人讲话，神要跟人沟通。那我儿子呢就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每一次讲话都很有智慧而且很合宜。我在想说这一个20几岁的这个朋友是到底是何方人也，这么厉害，讲话 很有智慧 很合宜。我就问他说，然后他就去问他那个朋友，他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子，你每次讲话好像都还蛮可以帮助别人的，还蛮合宜的。然后他这个朋友就跟他讲说，他其实呢每一次通常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呢，他心中都在祷告，哎，圣灵你有没有什么话我应该跟这个人讲，或是有什么时候我不应该讲。那他常常就照他心中的感动，然后他有圣经的话也来对跟对方讲。当然我想他所讲的每一次不见得都是从圣灵来，这个我想是可以了解，但他这个习惯是很好的。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呢，你想想看好了，如果说我们跟别人在一起， 我们有爱人的心，我们想到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想到别人的需要，别人的困难。另外呢，你有神的话语，你读常常读经，常常读经，常常查经，有神的话语。第三个什么？你有一个敏锐的心，一个敏感的心，常知道说，哎，说不定神要借着你跟对方讲什么话。那当你有这样子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讲话真的是弟兄姐妹会得到帮助，会得到造就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如果说我们常常用神的话语，特别是圣经的话语来彼此勉励，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那如果我们把它扩宽到整个恩赐，不同的恩赐来看的话，你想想看好了，如果我们教会有不同的恩赐，各样的恩赐都有，而且呢多样性全面性，对不对？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在配搭上，在彼此建造就这会更好，可以真的是让神的圣灵常常感动我们，神圣灵的能力常常跟我们同在。那我觉得这样不是其实很好的，对不对？一方面发挥自己的恩赐，一方面彼此配搭。那这样子的话，你说我们教会会不会复兴啊？我们会不会就兴旺起来，像火一样怎么样烧起来的，像灵火一样烧起来的？所以我想大家不要忽略掉我们的恩赐，特别也不要忽略掉神常常借着我们神的话向我们讲话，或是向弟兄姐妹讲话。那所以我就用一句话做我们的总结，就是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每一次聚完会以后牧师的祷告是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每一次祝福的时候都是怎么样，让耶稣的基督的恩惠，对不对？然后呢，神的慈爱，对不对？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十四节讲到的。这边讲什么？圣灵的感动就是什么？圣灵的团契， The fellowship of Holy Spirit， 圣灵的团契，也就是说圣灵记得他在我们当中，一方面他保守我们教会合一，我们都在这个团契里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借着圣灵的恩赐，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话语呢，我们跟圣灵有团契，我们也跟弟兄姐妹彼此有团契。那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不管是个人的生命，个人的生活，或是教会的生命，教会的生活，我们就可以长进了。我们可以让圣灵的能力，让圣灵的恩惠在教会里面呢常常流露出来，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恩惠，彰显出父神的慈爱。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常常所祷告的不只有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常常祷告什么？愿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愿圣灵的团契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个人，我们教会都是如此。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愿你那复兴的灵火再一次来燃烧我们，再一次来复兴我们，愿你的圣灵常常感动我们，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也愿你常常向我们说话，用你的真理来光照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你，也愿意真正美德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圣灵里面能够彼此合一，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得胜的名祷告，阿们。